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金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归纳法小组查经，
圣言圣宴。
我是周广亮，
我是林菲菲，
我是小燕，
我是杨天成。
是，今天呢，我们来查考继续上一次我们讨论过的《使徒行传》二十章，今天呢来到第七节以下的这一小段了，二十章七到十二节。我们的题目呢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比较跟生活现实比较直接有关系的，接地气的。我们每天都睡觉吗？
当然不睡觉麻烦了，
是晚上睡觉对吧？休息的时间是关于聚会的时候睡觉。
哇，这个是大问题，聚会时候睡觉
做礼拜的时候睡觉，这是第一个层面的题目。那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做礼拜的时候很困很想睡的时候？
很诚实，因为做礼拜通常都是早上的嘛，
那崇拜主日崇拜，对，
睡也是正常的，我觉得。
所以小燕没有，小燕没有过。
我有过啊。
你有没有打过？
是正常的吗？
哦，正常。
对，
哦哦哦哦，
对于我来讲呢，有，但是次数不多。就是有的时候真是累的时候，你真是很想睡。就是在那个时候，他讲什么你可能都没有听进去。但是呢，我自己学了一个方法，就是记笔记。
捏自己大腿。
不是记笔记，记笔记的当中，你就强迫你自己要思考了。
哦。那捏大腿呢是最传统的方法，但是那个是迫害自己啊。
我是捏笔，
捏笔，对，记笔记是比较好一点。我比较少，但是也曾经有过身体的缘故特别累，但是聚会还没有结束，晚上的聚会，那个眼睛忽然觉得真的是很重啊，真的是你要强迫自己睁开。那我有的时候看到有些老人或者有些想睡觉的人呢，闭着眼好像在那里祷告，听到一面祷告一面听到，那就知道是身体疲倦养神。那今天呢二十章七到十二节是聚会睡觉的问题，但我们正式的题目呢是摇推鼓与会众，或者是摇推鼓与聚会安全的问题了。
什么安全问题呢？
聚会安全吗？
聚会
也有危险啊，
要环境。那今天的经文呢，我们先不一一的读，等一下我们观察讨论的时候，我们会把重要的经节呢我们读一下。这个记载的内容就是说，保罗来到了他要去的地方，就是特洛亚，从腓立比坐船到特洛亚，就是上一节经文二十章的第六节。那我们从腓立比开船五天到了特洛亚，和他们相会。保罗，大家记得上一次我们说是分两组吗？有七个人先去，然后我们这一组就是作者跟保罗这一组后去，到了特洛亚住了七天。那今天的第一处经文就是七节，二十章七节说七天的第一天，也就是保罗要临走的，所以呢，保罗到的时候呢，应该是从七天的第一天往前推六天，大约是这样。所以呢，他们聚会的日子是七天的第一天，但是又是保罗快要离开，因此他们非常珍惜，那么就通宵聚会。通宵聚会的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了，就是今天的意外。睡着的人他是谁啊？名字叫什么？
摇
推鼓。
摇推鼓啊。他的年纪大约是怎么样？能够从经文里面看到吗？
他有一个少年人，应该十几岁，第九节。
少年人，我们这圣经因为很早以前翻译的，少年人呢也可以结婚的，在圣经里面，所以大概是我们今天理解的青年、青少年、青年这样。他坐在聚会的地方呢，一个 我们一般说不应该住坐的地方，
窗台上，
坐在窗台
是不是人太多了？
这个有可能人多。另外呢，窗台比较少年人嘛，
比较自由一点，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第八节所讲的，第八节
有好些灯烛。
大家猜想为什么突然间讲第八节？
我在幻想作者可能想要形容一下当时那个环境，就人很多，所以那个蜡烛的数量也多。然后呢，就我自己想象，如果我在当时呢，我应该会很昏睡的，
因为那个光不是很亮，
空气又不流通，
很浪漫。
浪漫是个正面的，
少年人不浪漫吗？
这个是我想象啊，
这我们想，古代都是蜡烛啊，比较暗，但是他们的蜡烛比较多一点，或灯烛比较多一点啊，油灯的话，那
可能那个空气不是很纯的那个，
嗯，
就是因为很多那个混浊的那个蜡烛嘛，或者是油灯烧出来的。
这个情景，若你的心不专心的，很容易就会睡着晕倒的。
那么他的情况是坐在窗台上，后面他有一个身体的状况，用四个字表达了：困倦、
沉睡。
所以他是睡觉了，睡着了。那但是也不完全是他的错，因为在第七节最后呢，讲到保罗第二天就要离开，就要起行，那么与他们讲论呢，一直到半夜。那年轻人呢，他来了，坐在窗台，那个环境刚才我们讨论的灯烛又多，他身体又困倦，白天可能活动的多，年轻人或者工作或者怎么样，那么保罗讲了多时，一直到讲到讲的长。前面我们说我们也曾经有过好像很困倦的时候，那用掐自己的腿的方法，或者是写笔记的方法。但是如果讲道的人只讲三分钟，我们就不需要这样。
对，我们的讲道顶多就半个多小时嘛。
对，如果有的时候是特别聚会，前后唱诗做见证，加起来一个多小时，晚上的话就会这样。那他就熟睡了。那么结果呢？他们住的地方是问题。在第九节那里说，他们聚会的地方是第几楼啊？
三楼，三层楼。
在罗马帝国时代呢，所住的这个房屋呢有二楼三楼，最高呢一般到四楼五楼的，他们就是从三楼，在三楼聚会，他就跌下来了，
腿都断了，
就是你想象的。经文有没有讲
我自己想象我掉下去，
圣经这里说他已经死了。
哇，三楼掉下来那可不是小事，
那不是小事，
可能这个如果头冲地的话呢，可能这个头都会爆掉的，很严重的问题。这里没有讲到底是哪里，
但是我们已经想象到那个情景了，
可能想象到，因为三楼它不是二楼啊，即便是很矮的楼，三楼
三楼二楼也不也是够呛的，
二楼也是不行啊，就
满地都血。
对，那他是从楼三楼跌下去，是睡着以后跌下去的，不是跳下去的，
所以像棉花一样掉下去了，
那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里讲我们聚会的那座楼，有我们，就是作者路加在前面也讲了，他是跟保罗一起去的嘛。那现在呢，他已经死了，这是第九节。保罗下去扶在他身上，抱着他说，不要发慌，没有受伤也没有流血。保罗说他的灵魂还在身上，意思是他没有死。结果呢，竟然能够安心的继续的掰饼谈论，一直到天亮。
我想问一下，保罗又上去的时候，那个少年人还没醒过来的，
应该没有醒过来，
还在躺在那里。那保罗就直接继续讲道。
经文没有这样讲，一定是把他安排在或者放在一个旁边或者一个可以躺着的地方，还在呼吸。
我以为那个讲道会结束，会停止。
如果严重的话，停止。现在看保罗的反应呢？
他认为好像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因为说灵魂还在他身上嘛。可能给他安顿一下他就上去了。
他怎么样确定他灵魂还在身上呢？
那保罗知道，就是心脏还在跳，身体呢没有这个皮肉伤，没有流血。那现在我们讨论呢，基本上是这个聚会的环境的情况，我们前面讨论了，现在又讨论了油推骨的情况，他的疲倦，他坐的地方，他的年纪啊，他是不是死了。那么来到现在第十节跟十一节的情况，就是保罗他的反应了。从经文我们看呢，保罗继续的讲道， 而且呢讲到天亮才走了。后面十二节是今天这个经文的结束，我们请小燕帮我们读一下这一段经文的结束。
好，十二节，有人把那童子活活的领来，得的安慰不小。
嗯，然后这一段就结束了。在这一段的经文结束的这一句话呢，是得的安慰不小，我们可以理解成这个年轻人真的是从三楼摔下去，完全不需要送到医院。因为保罗下去的时候，保罗是这里面最有经验的，或者他是教会的这个传道人，是领袖，他经验丰富，他判断到这个人，这个年轻人是可以的，那就缓和回来了，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醒了，活活的。那把那童子，真的是青少年的，前面是少年人，现在用童子，那么领来，是不是在聚会期间哪一个妇女姊妹帮助看守这个童子，或者我们一般的话呢，经文不是写的那么仔细，但是会用一些手巾啊，用一些什么干净的清水啊，帮他擦一擦哪里啊，把他捏一捏啊，按摩啊，啊帮一帮啊，怎么样，无论怎么样到天亮聚会结束的时候，他是平安无恙的啊、醒了过来。
最重要的他是还是活着。
嗯
嗯，
对啊，活着，而且没有讲到他受重伤，没有受伤、那首先我们说这是神的保守，神的恩典。万一一个童子一个青少年去聚会，人家又是通宵聚会，受伤的话怎么办啊？这问题大了。
嗯，对，
如果他父母亲不冷不热，或者其中家长有不信主的话呢，这个问题在今天非常严重。
如果在今天的教会发生这种事，已经会起哄的，不会让那个布道继续，不会让那个讲道继续的，大家都会很混乱。哇，有人跌死了！就凭保罗你一句话说他的灵魂还在，大家就不会担心的吗？
这个是很合理的。所以我要补充，大家看看合不合理。保罗这样讲，其他有经验的成年人也说啊，对呀、啊，不要紧。但有人说他是不是死了？因为已经就是不能够活活的走路啊，就是应该是没有意识了。但是保罗说不要紧。那么小燕的问题呢，这里没有写，我就想其他也有人觉得应该是可以安心。
而且这里最后一句话是安慰不小，也就是说对他们来讲，每个人肯定是紧张害怕的要命，但是这个结果是安慰很多的人，可能安慰了每一个人，也就是说那个结果呢不是人想象当中哇、完蛋了，
可能本来就是要死了，
那本来是昏迷了。
我们
可以这样理解，他睡着了，他是怎么样跌下去了，没有人看到，路加也在那里聚会，他是怎么样跌下去，可能没有人，因为我们是看着保罗嘛，他们是看着保罗在讲道，他是坐在那个窗台上。当然他的问题是不应该坐在窗台上，三楼啊，对不对？
他是不是迟到了，没有位置坐？换是其他信徒肯定会跑到冲到前面一排听清楚啊。
对啊，但因为他是年轻人
的，他就躲得远远的，
可能他本来就愿意坐，
也可能里面挤满了很多人，年轻人就坐在那个窗上、
就长辈们坐在前面，后辈坐在后面，
坐在窗台上不要紧，睡着了。睡着了还跌下去了，这是在整本使徒行传里面的一个
很特别的地方，
特别的一个事件。他是讲到一个意外，也是讲到一个意外啊、但是没有发生悲哀的事件，所以他记载了下来。我自己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有一个感触，根据经文我发现没有责备这个聚会睡觉的少年人的口气跟记载。如果我们传统中国人要爱主，年轻人坐在窗台上跌下去了，等他醒来的时候呢，
先责备一番
而且觉得你睡觉聚会睡觉
不尊重，
对吧？我们聚会，聚会不应该睡觉嘛。但是你如果是困倦，你为什么不回家睡觉？
那我就有另一个想法，就因为呢，我看曾经有位牧者就对于这段经文有个解释，他就说呢，宁愿他在教会睡着，也不愿意他回家睡。如果他当时是回了家睡觉，他就不能见证这一次的拯救。
那
也就是说回到家里面可能没有发生这个事。
对啊，就是坚持留在教会睡觉，虽然这样说不太好，但是总比他回家好。
这个我明白，但是我有一点觉得有一点压力。
难道每个人都要跑到经历这样的事吗？
不过像刚才小燕讲的呢，这段经文呢，油推古它有一个优点，它很疲倦，困倦，它也来聚会，少年人嘛，少年人能够来，而且呢，他没有回家睡觉，他就是应该有一个渴慕，或者呢，他跟这些教会弟兄姐妹七日的第一日的敬拜的这种情况呢，他也是其中一个很乖的一个年轻人，这个我觉得他是优点。那么不需要责备他，当然我看呢，因为我们青少年有的时候聚会很顽皮啊，有些等等没有秩序啊，睡着了，有的时候我们下个礼拜会责备年轻人，不是说不要责备，但是他的情况更应该看到他的优点，他渴慕的优点。那么像另外一个传道人小燕介绍的，就是说他没有回家睡觉，我觉得也是有这个优点，他有心来聚会。而我自己的反省呢，因为我是牧师传道人，会不自觉的自动的责备年轻人。
就你试过讲道的时候看见下面有年轻人或者其他人睡着，你心里就什么感受？
我们教会有这个大的聚会呢，有人睡觉的，有这有人呢，他是常常聚会的时候他自动会睡觉，他的身体健康的问题，就是你安静呢十分差不多左右，唱诗的时候当然他不会睡觉了，开始讲道的时候他是闭着眼睛，然后有的时候容易睡着。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体谅，因为他聚会很久，他就是身体的状况是这样，他是这样。另外呢，我以前有一个经历，就是在崇拜的时候呢，有一个大人呢在后面，我们的那个长凳子嘛，教会就扑通有一个声音，
这个
睡觉以后倒下来了，就是倒在椅子上，不是倒在这个楼下，那不动，就是睡得那么熟。那这个情况当然本人会觉得不太好嘛，大家在聚会，我闭眼还可以，但是我闭眼旁边没有人，而睡熟了，这里也是睡熟了倒下。所以以前我那时读书的时候真的是在教会有扑咚一个声音。
那如果像这样，我觉得是一个很影响到别人，我也见过有人打呼噜，那个声音很就是影响到可能周围三四个人四五个人都会听到的那个声音，那这个就不是像那个年轻人可能睡的只是睡一觉而已了，可能影响到别人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睡觉呢，其实也要想想你是不是能影响到别人。
我试着站在一个听者的角度上，以前呢我也听过一位阿姨，她就批评有位牧师讲到很沉闷，那个声调就一直平的。那我在想，保罗呢就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当时讲到的时候他不会说太多属世的事情啊，那会不会有点沉闷呢？他不会讲笑话就逗听众欢喜，
这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猜想是可以，因为保罗应该会讲到，尤其有内容，有迫切。但是今天这里呢，因为他们是通宵的聚会，对吧，讲的时间长，少年人呢可能吸收啊或者是理解啊，如果不能完全理解，时间久的话加上自己的身体疲倦，他睡觉，所以情有可原。我们等一下回头来呢，会分享一下这一段经文对我们生活应用的一些提醒。那不过呢，我们的确也要想到讲道跟查经它的内容跟生活的那种，我们说理解也好，趣味性也好，是不是有一个关联？失去趣味性的话呢，人听久了，也会疲倦吧。像小燕所讲的，如果声调一直平很久，内容又很难理解。举例子，上一次我们20章1到6节我们讨论的奔向耶路撒冷，内容是比较难理解的。那在我们讲这个结论的应用之前，大家对上一次的这个内容1到6节有没有什么补充跟回顾？如果像那样的经文，如果讲一个小时，年轻人如果听不明白，他也没跟我们查考18章19章，他对罗马书、对哥林多前书最后那几章也不熟悉的话，讲久了 睡着会不会是很自然的？
嗯，我的确就是如果那个讲到比较枯燥的话或者闷的话，的确让人家有一种睡觉的感觉。
最好就配合一些图像，比方说资源有的话就每人发一张地图啊，
嗯，
或者没有资源的话就大屏幕上，就牧师一边讲一边指啊，我现在讲的是什么什么地方，这样子会比较清晰一点。
或者可不可以是有一点互动呢？
怎么样互动？就是要问答。
有一些讲
游戏
讲到，对，他会问一些问题啊，或者会比较多一些动作。
就好像我上一集说，牧师，你不如问问那个菲菲，哎，那个保罗在这里待了多久呢？
嗯
嗯，
就小游戏刺激啊思维。
那现在我就直接实验一下。菲菲，你记得吗？保罗在哥林多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在18章，你记不记得他第一次在哥林多住了多久？
1年半。
啊，那很聪明，你记得。
希拉呢？
希拉住了3个月。
就是。
以弗所呢？
就是住了3年。嗯、
所以呢，就是我见过有这样的讲道的，比如说前面大家坐满了嘛，
嗯，
然后那个讲员呢常常会叫前面的那些人。让回答问题
啊！我问问题，
就是通常你会很紧张的，你会问你问题吗？你坐在前面，那如果问到后面的人，可能后面也很紧张，所以就不会有那种睡觉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有一个互动，虽然说讲到不像那种活动式的，但呢，有时候带一些有趣味性的，能够让大家有一个回应的，我觉得这样也是很好。
就可能牧师，我现在说到第几节呢？就看看有没有人答。
那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呢？
聚会睡觉。
那我们今天正规的题目比较长一点的是什么呢？
就是油推骨与众会安全问题。
嗯，那我们查经30分钟每次，当然有的时候身体疲倦，大家有没有想着睡这个想睡觉就比较少，就有没有身体很疲倦的时候呢？
有啊。
有
吗？
有，当然有了。
圣言也有
啊？
没有。
上一次有没有？上次
比较就是
好像要算是经文的，要
那个需要很多大脑的那种细胞活动。
上一次那个不允许我们打瞌睡，因为我们脑子在转动，像杨天成老师刚刚说的，
嗯，
除非我们不专心
啊。对，
你们是很专心，但是我担心听众朋友呢听不明白。上次我们查完了以后呢，天成弟兄讲了一下你的印象啊，对七个人在跟保罗跟路加他们去那个特洛亚。你说有一幅景象，你应该帮我们今天讲一讲。开始的时候没有机会讲，
其实就是上一次我们查经之后呢，在后面我有一个图画，好像看电影一样。
嗯，
一个电影里面常常说几个分队啊，几个小组，他们有不同的任务，但是他们去到共同的地方，完成共同一个使命。所以我觉得那七个人跟保罗跟其他人呢，其实两个不同的团队，但是他们做了同样一件事情，你保护钱也好或者保护自己也好，他们都带着使命最后完成这个使命。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共同的使命当中怎么样去做的。
嗯，所以加在一起8-9个人，他们同心，他们从不同的地方收集他们的爱心的奉献。那我还记得上一次小燕读罗马书15章25到27节，讲到外邦信徒对耶路撒冷犹太信徒的一种感恩报恩的这种情况，所以那个图画本身是很美的，而且他们的路程不是简单的，要很长，从哥林多开始往马其顿再到特洛亚，现在对不对？所以上一次的经文对我们慢慢的去琢磨或者默想回归到以前他们侍奉的那种心真实的那个处境呢，其实是有一些提醒的。
嗯，
他们对金钱的那个管理是上次我讲的，但是大家团结同心是今天我们值得反省的。那来到特洛亚又这么迫切，7日的第一日，第二天要离开，又肯通宵，这个是我们当然心里面感恩值得学习的。
但是现在很少，现代啊，很少这些通宵的讲道啊，对不对？
国内是有的，有比如说特别的日子，他们有个通宵的，甚至禁食祷告，也有，但是不是说常常有。
我只听过除夕的时候就通宵讲道。
你像我在香港，这个我的教会，他们在新年的时候也是通宵的，
有个感恩会的。
对，我们俩是同一个教会的。
对，所以我知道你说什么，
就是讲那个跨年度，
跨年度通宵特别聚会。
蒋建正，你跑到前面那个讲台上，我讲我一年当中的经历，这就是跨年。
然后结束，大家就会在祷告当中跨年，不知不觉就跨了。
那你们在这个聚会里面有没有看到人睡觉呢？
哎呦，好像没有啊，
没有留意。
而且很少说像这种年轻人这种，我不知道我
尤其是年轻人更精神，现在
也可能是，
对吧？
可能是
过了12点更有精神，反而是年长的人说：“哎呀，过了12点我要去睡觉了，我这个身体支撑不住了。”
但是如果讲自己的经历，他有自己的见证的时候，他肯定不会睡的。
嗯，通宵这一类的年度的聚会，它是特别聚会，而且也能看到你们的教会大家对感恩、对做见证的一种热心热切。这一段经文在经文里面没有讲出来，但是我们也看到他们对神的话、对主的仆人所讲得到的热爱迫切。因为菲菲说今天比较少没有这样的人了嘛，我们今天有没有爱慕神的道到一个地步牺牲一下睡眠？比如说如果礼拜六不工作不上班，那么礼拜五我多用时间读一下使徒行传21章22章，有没有这种情况达到很迫切？或者有的时候听讲道，听我们良友电台节目，就是多花了时间而不就是就牺牲睡觉的时间，有没有这样的时候？
有
是有啊，试过是早上去听到啊，
嗯，
那你
或者是
那不是晚上就容易睡觉吗？你有没有晚上？
早上也会想睡觉，
早上更会想睡觉吧？
这奇怪了，
早上又从掉下去了。
我们年轻人越晚越精神吧？
年轻人是早上想睡觉，
对啊，
我们中年人是晚上想睡觉。那今天给我们的反省就是，我们有没有爱慕主的道，即便他不是保罗讲道，到一个地步。不睡觉通宵，或者是有腿骨也爱慕主的道，我们算他是爱慕主的道，睡觉了也是留在聚会里面，而神又保守他，真的是没有跌伤。
他这样跌一下呢，他的那个灵命都会增长几倍的。
哦，那我也跌一下试试。
哎，我们不要学，今天呢我们当然这个不要学，
不要学这个。
那但是呢，我个人学的就是不要责备睡觉的人。
嗯
嗯，
而睡觉的人应该有原因。
也是的，
即便他睡觉呢，是来到教会睡觉，好过他在家里面，所以他人表示他渴慕。那还有一点就是，刚才小燕讲的呢，以后的聚会啊，有腿骨常常做见证。下一个聚会呢，
他不会再睡觉了，肯定
不会再睡觉。
很多人请他去了，
神保守他，他没有跌伤。那我们也感恩吧，我们聚会这么多年，这么多次都有平安。应该不是偶然的，神保守我们。我们常常过马路，那么多车，也有平安，也向神献上感恩。我们又有聚会，又有教会，不需要常常去通宵，因为第二个主日我们还有教会的传道人讲道，也要感恩。那今天我们查考了聚会睡觉、聚会安全的问题，《使徒行传》20章7到12节。到晚上我们才睡觉。那我们现在呢？时间很快到了，我们跟听众朋友说一声
再见。
将你的话语写在金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这里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里，献上一切。主啊，我最上一千。